感谢主，让我们先吃饼喝杯，然后来领受神的话语。我们上一次讲上行之诗，说到上行之诗就是诗篇的120到134篇，我们把这15篇叫做上行之诗。上行之诗代表了一个人，一个神的百姓，从离神很远的地方，他明明是神的百姓，但是离神很远，然后他一步一步的上行，来到耶路撒冷，来到圣殿的门口，来到圣所，来到至圣所。我们上一次讲到第120篇到124篇，那是说一个上行之人怎样从一个远离神的地方来到耶路撒冷，来到圣殿。今天我们继续的来分享125到129篇。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人不但来到圣殿门口，而且他进入了圣殿。这五篇就是这个人来到圣殿。125篇的第一节说，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，永不动摇。一个倚靠耶和华的人为什么会永不动摇？这个倚靠耶和华的人可能会软弱，可能会跌倒，但是他在基督里面蒙拣选的地位永不动摇。不但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是蒙在基督里蒙拣选的，在旧约的神的百姓也是在基督里蒙拣选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刚才唱的诗歌非常的美，就刚才唱的诗歌是罗马书的8章33到35节，从那里的引来的。谁能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仇敌会控告我们，我们自己的良心会控告我们，我们一点都不像一个好基督徒，我们经常的软弱，我们今天刚强明天就跌倒。但是神说有神称他们为义了，神称我们为义。弟兄姊妹，神称我们为义不是闭着眼睛称我们为义。我们看西方的那个公正女神，她闭着眼睛把一个布包在眼睛上，拿着两个天平，表示她很公平，她不看是谁。弟兄姊妹，神拣选我们的时候是睁着眼睛拣选我们的，他不是说今天我们决志信主，然后他拣选我们，然后过了一个月我们突然就不信他了，突然就软弱了，突然又开始干坏事了。 Surprise， 神大吃一惊，这不是我们的神。神知道我们过一个月会做什么，神在拣选大卫的时候，他知道大卫会去看别人洗澡，会去强吻别人老婆，会去杀别人的老公。神是睁着眼睛拣选我们的，他绝不后悔，他比我们自己还清楚我们自己。这是神的拣选。大卫说，我一生的年日还没有度过一日，就写在你的册上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你过10年会是什么样吗？我不知道，可是神知道。神知道我们将来什么样，但是神照样拣选我们，因为他是睁着眼睛拣选我们的。谁能定他的罪呢？没有人。神早就知道我们今天什么光景了，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让神大吃一惊吓一跳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不管我们怎么高低刚强软弱，他替我们祈求，我们跑不掉， 我们摔倒了，他还会把我们扶起来，他会把我们一直揣进神的国度。所以说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不但是困苦，我们刚才唱的那歌困苦，也包括我们的软弱跌倒，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在神的眼里边，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依靠耶和华的人，一种是不依靠耶和华的人。所以依靠耶和华的人，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与神隔绝。一个诚实依靠耶和华的人，就会进入圣所。一个诚实依靠耶和华的人，他的标志，他不是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观望，他不是在圣殿的门口观望欣赏一下然后就回去了，他会进入圣所，他还会一直进入至圣所。当一个人进入圣所的时候，他第一件事情他会发现什么呢？他会发现这里没有窗户，圣所里边没有窗户。我们看到山上的样式，看到出埃及记所启示的圣所，至圣所没有窗户，没有任何来自世界的光，只有金灯台，只有金灯台所发的光，也就是圣灵所发的光。所以一个诚实倚靠耶和华的人，一个好像仙山一样永不动摇的人，他的标志是来到圣所。这个人进入圣所的时候，他就脱离了世界的光，他单单接受金灯台的光，也就是说他脱离了世界和肉体的一切的观念，他单单接受圣经的观念，圣经的世界观，他单单接受圣灵重新塑造我们的世界观。过去我们看世界是这样的，我们的价值观是这样的，现在我们完全的变了，我们完全是转向以圣经为基础的，以圣经为根基的世界观。所以保罗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不要接受世界的光照，看起来很漂亮阳光，但是在新天新地里，我们知道在那个新耶路撒冷是没有日光的，神做这城的光。所以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就是接受圣灵的光照，让圣灵改变我们整个思维方式，整个的世界观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如果我们的心没有被神改变，我们的心意没有更新而变化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毛病，就是我们比神更加的有爱心，我们比神更加的公义，所以我们动不动是说，神啊，你怎么这么没有爱心，你看这个地方又地震了，那个地方又出灾祸了，神啊，你为什么这么不公义，你看那个恶人嚣张的很啊，诗篇里很多这样的诗。但是当我们就像读约伯记一样，来到天上站在神的右边，我们从上往下看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圣经说是真的，是属灵的人可以看透万事，世界上的人却看不透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进入圣所，当当沐浴在金灯台的光里边，也就是圣灵的光照之下，改变我们的世界观，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，而不是只是改变我们的行为。弟兄姊妹，行为是可以装出来的。我经常跟弟兄姊妹说，慈济的人做的常常比我们还好，如果你要看行为，他真的比我们还付出。 你去数数这个捐血的、捐白细胞骨髓的人，是基督徒多还是慈济的人多？很可能是慈济的人多，以前我知道是慈济的人多。所以我们不只是外表，神看的是内心，我们是从内向外。所以我们只有在圣灵的光照下，我们才能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我们才能认识神的主权，我们从神的主权的角度看待整个世界，看待我们的人生际遇，看待我们教会的一切，看待整个我们漫长的地上所走的天路旅程。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光照面前，认识神的主权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接受神是主，神是全地的主，我们基督徒经常是接受神是主，但是唯独那一件事情不要让神做主。比如说怎样教养孩子，比如说怎样做生意，比如说怎样处理夫妻关系，我有我的一套，那其他的交给神做主。我们常常认为神在教会里做主，但是神在世界上不能做主。好像世界上一切灾难神都不知道，所以我们使劲的呼求神啊，你看有没有看到那个事儿发生了，求你帮助他，好像我们比神还有爱心。不是这样的，神是全地的主，我们要认识神是全地的，整个宇宙的主。我们就要认识一件事情，叫做主权。神是主，神是 Lord， 主权叫做 Lordship。神的主权是什么样的？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神的主权。首先就是圣父的权柄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这个在人看来是不靠谱的，一个人，一个没有主权的人，一个人他怎么能围绕一些自己的百姓，一个国王怎么能围绕自己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呢？这些百姓要是叛变了怎么办？听话还可以，不听话怎么办？是不是我要把他全部干掉？这个人是善变的。但是神说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，因为神不变，他也必然保证这个百姓不会跌倒。罗马书11:29说，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，因为他是有权柄的，他说有就有，他命立就立，他定下的事情不可以改变，唯有神能够做到。所以我们要认识神是我们的主，我们就要认识主权是什么样的。主权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他的权柄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，神的恩召、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以弗所书2:3-21说，他的旨意，神的旨意是在教会中并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。神为什么他选到我们不会后悔？因为他定义，他决定要在教会中，是我们这一些被选召的人所组成的教会中，并基督耶稣里。这个教会是基督耶稣的身体，是以耶稣基督为元首的，他要在这里得着荣耀。弟兄姊妹，神的选召没有后悔，不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很好很可爱，所以他选了我们舍不得丢掉这个钻石，不是这样的，是因为他的荣耀一定要得到成就。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5:23-24是这样的，保罗为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祷告，这个教会可能才建立3个月，很年幼。保罗说，愿神，愿那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。保罗怎么知道这一些人过一个月、过一年、过10年还是信主啊？因为保罗认识他的主， 认识他的主有这样的权柄统管万有，他必然使你们全然成圣。我不敢这么说呀，我不敢说我信主了以后一定要全然成圣，但是感谢神，神借着使徒保罗的口告诉我们说，他必然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。不止如此，第二十节他说，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，他必成就这事。我们的神必成就这事，所以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因为他的权柄掌管万有。所以我们首先要从第一个角度来认识他的主权，就是他的神的权柄，然后我们要认识神的掌控，圣子的掌控。三位一体的神是一起做工的，但是他们有重点哈，圣子的掌控。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，免得义人伸手作恶。当以色列人跟随罗伯安，就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离弃神的律法的时候，神就允许埃及法老示撒来攻击他们，一直到把耶路撒冷攻取。历代志下第十二章第八节，神说，这样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。我们很多基督徒不甘心服侍神，不甘心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侍奉神，神就会让我们被埃及法老示撒给攻取掳走，好让我们知道服侍这些外邦人跟服侍神有什么区别。神很幽默哈，但是神不会让我们一直被埃及掳走，因为以色列乃是神所拣选的，神也不会让我们这些基督徒一直的被肉体辖制，被世界吸引。当我们被肉体辖制，当我们被世界吸引，神就让我们吃尽苦头，但是神不会让我们一直吃苦头。所以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说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神给我们的管教是有限的，他允许恶人的杖落在义人的份上，但是他说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，免得义人伸手作恶。他不会让我们承受太多，免得我们最后太穷了就偷东西，免得我们太有钱了就骄傲而不认识主。神的管教是有分寸的，因为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常用他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一直用他的命令托住万有，整个万有是在基督的掌控之中。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试炼，每一个难处，都是他用他的手量过的，我们可以承受的恰恰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神的掌控，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，我们不但要认识他的权柄，我们还要认识他在掌控万有。我们不但如此，我们还要认识他的同在。接下来这一节说，耶和华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理正直的人，至于那些偏行弯曲道路的人，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。这是一句祷告，谁让这个作者祷告的呢？是作者自己要祷告吗？弟兄姊妹，是圣灵让他祷告。所有的诗篇作者是耶稣基督自己， 耶稣基督是真正的作者。所以圣灵与我们同在，主权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有权柄统管万有，意味着他有能力掌控万有，还意味着他不是那个上了发条就不理我们的，把中上了发条放在那再也不理我们的神，他乃是与我们同在，他运行在我们中间，让我们立志行事。圣灵运行在我们心里，让我们向他发出祈求祷告，好成就他的旨意。所以神允许自己的百姓中间有两种人，我们看到有两种人，一种叫做为善和心理正直的人，还有另外一种人叫做偏行弯曲道路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注意这点哈，这个人不一定是同一，一直是一个人。我们可能今天是为善和心理正直，明天我们就变成偏行弯曲道路的人。神很幽默，神允许他的百姓出现这两种人，神也允许我们这些新人，我们这些新人里边有些败坏的残余。所以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三节保罗说，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与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所以我们常常感觉到内心属灵的征战，我们想顺服神，但是我们心里好像有另外一个声音不肯顺服神。我们里边的新人，我们已经是新人了，我们愿意顺服神，但是我们里边还有一些好像是败坏的残余。有些人喜欢把它叫旧人哈，这个有些人喜欢把它叫败坏的残余，会和我们这个新人在征战。所以保罗就痛苦的呼喊，我们也会痛苦的呼喊，在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然后我们才能承认，原来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。这一个败坏的残余，就好像神允许那一些偏行弯曲道路的人在神的百姓中存在，我们这些败坏的残余也是神允许我们在我们里边继续存在，提醒我们，我们不是神，我们不要企图如神能知善恶，我们没有办法离开基督，我们需要基督。所以在接下来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说，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，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。所以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说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不是靠自己的修养、自己的努力、自己的刚强、自己的敬虔脱离肉体，我们乃是靠着主耶稣。每一次我们发现心中另有一个律要与我们的新人交战的时候，我们就来到基督面前。所以圣经说律法的总结是基督，用英文来看就是律法的终点是基督，所有的律法都指向基督。我们要来到基督面前说我们做不到，我们基督徒最诡诈的一件事情就把神的律法打折，打个七折八折，打到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地步，我们说啊，我们是个遵行律法的人，那是自欺欺人。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全律法，我们唯有来到基督里边。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有内心的征战是完全正常的。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内心的征战，觉得自己好得很，很可能你已经睡着了，或者你是一个装睡的人，因为你已经习惯了偏行弯曲道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125篇里看到一个人进入圣所，首先接受了圣灵的光照，他所有的思维方式都改变了，他看待世界是从神的主权的角度来看待世界，他看到圣父的权柄 当然在这个作者，在这个当时的人的作者面前，他没有分得这么细。神的权柄，神的掌控，神的同在。然后我们再看到126篇，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，我们满口嬉笑，满舌欢呼的时候，外邦中就有人说，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。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河款回来。南地的河流是以色列的南边那个地方，叫做南地，叫 Negev 啊，今天还叫南地，都是荒漠。那里边有很多的河流，在夏天是干的，没有水。到了冬天下大雨，前几天以色列下大雨，特别大的雨，那些河流一下子就充满了水，这叫旱溪哈，这种河流叫做旱溪。所以这个河流的水是哪来的？是天上来的。这些人回归是怎么来的？不是他们自己杀出一条血路跑回来，是神带领他回来的。神的主权意味着他是掌控一切的。我们刚才说，神的主权包括他的权柄，包括他的掌控，包括他的同在。神的主权意味着他掌控一切，他因为他有能力使万事都按照他所预定的旨意去运行。神掌控一切，甚至连圣殿被毁都在他的计划之中，甚至连他的百姓被掳也在他的计划中。这些还都是小事，都是人间的事，甚至连他的儿子被钉十字架都在他的计划之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从天上看事情的时候，你就不会用你那个定义，用我那个掌控的定义来替换神的定义。如果我们心意没有更新而变化，我们以为掌控就是什么事情都按我们的想法去，但是神的掌控是一切都按他的计划行，他的计划是最美善的。可能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要让自己的独生子上十字架，那不是很惨吗？但是神认为那是最好的，所以他就掌控一切，让历史向着那个方向前进。耶利米书第25章11到12节，这全地必然荒凉，令人惊骇。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，70年满了以后，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，并加勒底人之地，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神在百姓被掳之前，首先预备了那个掳他们的人的结局。接下来耶利米书29章10节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，我要眷顾你们，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，使你们人归此地。神首先预备了回归，然后才让百姓被掳。神首先预备了恢复，然后才允许我们这些基督徒跌倒。这叫做神的掌控。当一个信徒被世界或者肉体掳去的时候，不是神的失误，说我要拖住你，一不留神，哎，没抓住，他掉下去了，不是这样的。因为神的计划就是如此， 神要先拆毁再重建。所以被掳和回归是一个上行之人经常经历的、经常有的属灵经历。神允许以色列人被掳，结果是百姓彻底的脱离了偶像。神也允许我们这些基督徒被肉体辖制，被世界吸引，好叫我们彻底的脱离肉体，彻底的看透世界。当我们不甘心肉体被辖制，被肉体辖制，被世界吸引的时候，神的应许在那里。历代志下30章第9节，你们若转向他，他必不转脸不顾你们。所以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人带回锡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，居然我们从肉体中能得释放，居然我们要戒个烟这么难居然就戒了，居然我们要戒个赌这么难，我们有一些个小癖好，有一些毛病这么难根除，居然就解决了。是因为神先让我们受尽了苦处，被掳，最后我们回头在呼求他的时候，当我们转向到他的时候，他必不转脸不顾我们。所以接下来诗人说，我们满嘴嬉笑，满口满舌欢呼的时候，外邦人中就有人说，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，居然这么丢脸的事情也能成为见证。被掳70年，圣殿被毁，我们这个教会被拆毁，我们这些弟兄姊妹软弱了70年，居然外邦人因此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。因为这些不信主的人从这个事情上清清楚楚看到，靠人是不可能的，唯有神能做到。所以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款回来。所以希伯来书第11章13到13节是这样说的，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，如果你在软弱的时候，你们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，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，使瘸子不致歪脚，反得痊愈。因为我们的神是掌控一切的神。接下来到127篇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我们这位神是创造宇宙的神，他是宇宙之外的神，他居然进到宇宙里边，他居然进到自己的受造物里边，替我们建造房屋，替我们看守城池。所以这个神是同在的神，神不但是超越的神，神还是同在的神，这是我们的神，跟一切其他的神都不一样，各种宗教的神都不是这样的，他不是很超越就是很同在。比如说超越到一个地步我们不能认识他，一些哲学的神都是这样的，或者同在到一个地步跟我们没什么两样，我们就是神。比如说那些新纪元的那些想法，那些瑜伽术，他们都是这么想的。但是我们这个神不一样，是超越的，有权柄，他有权告诉我们说，你要顺服我，你要跟我走，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我，因为他是超越的神，他是创造我们的神，他也是与我们同在的神，他与我们同背十字架。所以这位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，他在我们 每个人的每个经历中行使他的大能，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。建造房屋，这个原文这个房屋是个双关语。当我们看到圣经，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个房屋和圣殿和家室是同一个词。所以当你念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你可以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圣殿，就是建造我们的教会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家室，就是我们的家，一样的。神的属灵原则都是一样的，因为无论是建造房屋、建造教会、建造圣殿、建造我们的家，神的属灵原则是什么呢？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一个人在地上只可能有两种生活，一种是随从肉体，靠自己的能力，靠自己的聪明才智，不顺着圣灵而行，结果就是起早摸黑，结果都是枉然。这里边提到两个枉然，枉然劳力，枉然警醒，没用，靠自己没有用，你再警醒那敌人也能找到空子，你学习成绩再好还有比你更好的。另外一种人是随从圣灵，白天尽本分。随从圣灵的人不是说躺平不干，他是白天尽本分，然后晚上神必叫他安然睡觉。因为神的救赎是要领我们进入安息，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九节说，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，是为神的子民存留的。一个被肉体辖制的人，一个依靠自己的人，不肯依靠诚实依靠耶和华的人，很多基督徒说依靠耶和华，但是他不是诚实依靠耶和华。你一看到那个世界观你就知道了，我们常常世界观就不依靠耶和华，动不动就说神不那么公义，神不那么慈爱。一个诚实，一个不诚实依靠耶和华的人，他总是依靠自己，觉得自己比神还好，但是他又知道自己靠不住，所以永远也不能安息。一个依靠诚实依靠神的人，就能在基督里找到安息，就能安息在耶稣基督里。所以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。所以一个人有没有诚实耶和华，诚实依靠耶和华，你就看他在难处中有没有安息，有没有安然睡觉。在睡觉的时候神会做工，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说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祷告了你就安息，我们很多人祷告了，带着重担来到神面前，祷告了把重担又扛着又回去，整晚睡不着觉。这就是判断我们是不是诚实依靠耶和华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承认很难，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功课。一直到哪天我们真的狂风暴雨，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躺在船舱里睡觉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诚实依靠耶和华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这个人的观点与完全的改变了，原来我们以为儿女是我们生出来的，是娘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，是我们因为保胎所以打了很多黄体酮，结果生了一个娃。但是这个人心意更新而变化以后，他发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人只是圣灵借以赐下儿女的管道。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们才能顺着圣灵而行，把自己的儿女教养成勇士手中的利剑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 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，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，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，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。在城门口就打官司的地方，我们在打官司的地方背后站着五个儿子，个个膀大腰圆，仇敌就不敢欺负我，是这个意思。其实怎么我们今天人很少搞过剑哈，从小做过剑，剑是很贵的，要100多道工序。我们把儿女打造成勇士手中的剑是很不容易的。如果我们靠着自己的方式去激娃，让他上常青藤各种补习班，结果是枉然。但是当我们知道这个娃是神所赐的产业，我们只是圣灵的管家，是神的管家，我们用管家的心态去牧养我们的儿女的时候，神自己就会让他成长成为勇士手中的剑。所以下一节说128篇，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，你们要吃劳碌得来的，你们要享福，事情顺利。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，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，看哪，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。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，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，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，愿平安归于以色列。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，因为这个人有神的同在。只有圣灵的同在才能让人在凡事上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。就好像约瑟被卖到埃及，他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，创世纪39章2节说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一个有神同在的人居然在做奴隶的时候也能百事顺利，最后成了奴隶的管家，甚至他在做囚犯的时候他也能成为囚犯的头头。所以创世纪39章23节说，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所以我们这位神不但是有权柄的神，不但是掌控一切的神，他还是与我们同在的神，让我们因着敬畏他凡事顺利。所以我们看到127篇跟128篇其实是合在一起的，127篇启示了神的主权，128篇启示了神主权的果效，就是蒙福。我们顺服神的主权，结果就是蒙福。127篇告诉我们，我们如果随从圣灵，无论怎样劳碌，结果都是枉然。结果到了128篇，圣灵进一步光照我们说，随从圣灵的人，我们的工作都是有果效的，一定会享福，一定会事情顺利。所以忙碌的结果，一个是枉然，一个是事情顺利。127篇让我们看到，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，是要准备征战的。128篇让我们看到，儿女好像橄榄摘子围绕在桌子旁边，充满了安息，充满了丰富。因为我们属灵的征战是为了进入基督的丰富，是为了进入基督里边的安息。哥罗西书2章10节说，我们在他里边也得了丰富。这是神的同在。所以一个认识神同在的人，才能不随从肉体，而是随从圣灵， 我们在凡事上我们都知道神就在我们身边，圣灵就在我们身边，我们做事情就好像站在皇帝国王身边一样，战战兢兢，成就我们得救的功夫。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。人如果在教养儿女的时候想都没有想到神的同在，不管我们有没有想到神的同在，他始终与我们同在，但是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，我们就照着自己的心意去教养儿女。你看看你教养的儿女是什么结果，很有可能是儿女越多越烦恼。但是我们顺着圣灵而行，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神与我们同在，儿女越多越蒙福。这里说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，因为神的建造是首先建造属神的人，敬畏神的人。这是128篇第一节到第二节，首先建造这个人，然后建造他的家室。这是128篇第三节到第四节，然后建造平安的国度，这是第五节到第六节。最后我们来到最后一篇129篇。以色列曾说，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，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，却没有胜了我。当我们认识神的主权的时候，我们要从三个角度来认识它：神的掌控、神的同在，还有神的权柄。神的权柄就是说他有权命令万有都顺服，让一切的处境都反映他的旨意。因为是神命令万有顺服，所以万有无论是什么事情都能反映出他的旨意，包括罪，连罪和罪的后果都能反映神的旨意。因为罗马书第一章说，神的愤怒从天上降到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所以人堕落以后普遍启示就多了一个愤怒。万有，我们的一切处境，我们基督徒的一切的处境都反映了神的一个旨意，或者说一个美意。因为我们是他圣约的百姓，他在我们身上的意念都是好的意念。所以当我们遇到一切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想想神的权柄，神在这个事情上要启示什么。既然神掌管一切与我们同在，为什么这一位公义的神会让自己的百姓经历痛苦和试验呢？为什么以色列当说自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，自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呢？弟兄姊妹，一个圣约的子民生活在神的权柄之下，所以我们所有的际遇、我们的处境、我们的环境都启示了神的心意。所以我们的祷告不要急着求神让我们脱离难处，而要祷告求神让我们明白他要让我们学到什么功课。我们要在这个难处中，我们不要浪费这个难处，我们要在难处中经历神，认识神，认识自己，好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。就好像那一位蔡淑娟姊妹，在病床上躺了四五十年的那位蔡淑娟姊妹，一个多世纪以前的圣徒，他说我从来不问 why， 不问为什么。他在床上躺了大半辈子，他不问神为什么，他问神 what， 你要我做什么。他从来不问为什么我这么侍奉你，我这么敬虔会躺在床上，而且这么多年 他会问神，你要我做什么？因为他认识神的权柄，我们任何处境，我们任何机遇，一定会反映出神的旨意。这敌人的苦害，这难处，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耕，耕的犁沟甚长。能体会这种感觉吗？一个今天小孩可能不知道，我们年纪大可能知道那个犁是怎么犁地的哈，把地给整个就翻开，插到你的背上，耕过去，那个犁刀插掉你的背上，耕过去，这是极大的痛苦。一个农夫为什么会犁地？一个农夫用犁耕地，是把深层的土翻到土地的表面，可以让土壤松动，可以盖住杂草和以前的那些植物，让它更快地变成肥料，可以减少农作物的许许多多的天敌里面的。所以一个犁过的土地，那个犁沟就是一个肥沃的土壤。犁过的地方再撒种，它才长得好，没有犁过的地方长不好。神的犁所犁过的每一道伤口，都是在预备一块接纳生命种子的肥沃土壤。在我们最深的痛苦里，会是将来丰收的起点，这是神的旨意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的难处好像如同犁沟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耕，耕的犁沟甚长，但这却恰恰是神用来造就我们、改变我们的工具。这个犁犁的越深越长，收成才越大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被神犁过，神把我们里边的光景翻出来，让我们看到自己里边肉体的全然败坏，因此我们盼望脱离肉体的辖制以后，神会做什么呢？以赛亚书第65:10说，神必然用恩典浇透地的犁沟，润平犁脊，降甘霖使地柔和，然后神的道种在我们里边就会生根发芽。因为神不是一直要理我们，神不是一直要理我们，当我们从苦难里学了功课以后，神就会砍断恶人的绳索，因为神是公义的，他会为我们开出一条出路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犁的耕耘都是量身定做的。以赛亚书28:24-29是这样说的，那耕地为要撒种的，岂是常常耕地吗？岂是常常开垦耙地吗？他闲的，这农民不是闲的没事干整天跟他犁地，神不是闲的没事干整天是让我们受苦犁我们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犁地是为了耕，是为了播种。他拉平了地面，岂不就撒种小茴香，播种大茴香，按行列种小麦，在定处种大麦，在田边种粗麦吗？这个农民撒种田，他是有技巧的。他在以色列农民在田的中间种小麦，按行列好好的种，因为小麦蛋白质含量高，很贵重，生产期比较长。然后在周边一场是大麦，营养差一点，在边上是这个是种粗麦，什么样的种子撒在什么地方，他清楚得很。在什么地方撒小茴香，什么地方是大茴香，大茴香就是 大茴香就孜然，就是圣经说芹菜，芹菜就是孜然芹啊，所以我们新约的时候说芹菜你也拿十分之一奉献，就是这个大茴香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神教导他务农相宜，并且指教他，原来是神启示的，所以我们说神的主权，神的权柄掌控万有，我们一切的处境都能启示神的旨意，连种田，连种个小茴香大茴香，小麦大麦粗麦，都是神教导他务农相宜，并且指教他。接下来说，原来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，因为小茴香很容易裂开，轻轻一敲就可以了。如果你这个弟兄，你这个姊妹，神稍微给一点点管教，你就立刻回转，你就是那小茴香，稍微敲一敲就可以了哈。压大茴香也不用独篓，当用杖打小茴香，用棍打大茴香，大茴香要把它打开要用棍。哎，有些弟兄姊妹可能需要一些棍，有些弟兄姊妹悄悄地敲一敲。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，但它不必常打。能够供应人生命的做饼的粮食要磨碎，我们生命要破碎才能给人带来属灵的营养，但是不需要常打。虽用独六斗和马打上，却不磨它，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谋略奇妙，他的智慧广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小茴香还是大茴香，是小麦还是大麦，但是当我们凭信心接受神的所量给的环境的时候，当我们落在难处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常用他的手托住万有，他在我们身上的功课一定是最合适的，因为他的谋略奇妙，他的智慧广大，这是神的应许。所以神让我们经受的每个环境都显明他的旨意，他要跟我们是为了撒种，是为了生长，是为了长出属灵的能够供应人的粮食，让我们成为地上众人的祝福。而一个被肉体辖制的人，一个没有被神根固的人，他不管看上去多么属灵，多么敬虔，多么努力，但是他的土薄根浅。这里说那种人，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，未长成而枯干，收割的不够一把，捆合的也不满怀，长不了多少东西。表面上很快，这个教会一下子就兴旺起来了，不需要讲罪，只需要讲平安喜乐，吸引人搞一些活动，一下子就起来了。当时就像草木禾秸，唯有被十字架跟过的，脱离了肉体辖制的，才能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，成为神种了就会结实的好土。马太福音十三章八节说，有一百倍的，有六十倍的，有三十倍的。当时地中海沿岸农夫通常是五倍的收成，但是被神耕过以后，有一百倍的，有六十倍的，有三十倍的。所以当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中重新塑造我们的世界观，从神的主权来看待一切，这就是125篇。然后我们在神的掌控之中经历了生命的翻转，从被掳到回归，这是126篇。然后我们又在神的同在中经历神的建造和蒙福，这是127到128篇。最后我们来到129篇，最后我们来到这道深深的犁沟面前，我们怎么回应神？这个世界上有一道最大的犁沟，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。 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神，我们接受他为我们的主，我们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我们就要认识他的主权，我们就要承认他的主权，因为他让在我们身上伏力而耕，不是为了折磨我们，乃是为了预备丰收。你愿意对他说，愿你的旨意成就吗？让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拣选了我们，你睁着眼睛拣选我们，你知道我们都是歪瓜裂枣，但是你早就预备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计划，你为我们每一个人量身定做，你要带领我们，把我们一步一步带到你的圣殿，带进你的至圣所。当我们被难处好像犁一样伏犁而耕，经受痛苦的时候，求主的灵进到我们里边，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你的手，认识你的权柄，因为你是主，让我们认识你的主权就是你的权柄，你掌控一切，你与我们同在，因此我们在一切际遇中，我们就仰望你，我们不再问为什么，而是问你要我们做什么，愿你的旨意成就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